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晚上哈，我们就用这短短的时间一同来思想，做一个丰丰富富的基督徒。还为传讲哈，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您又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主的家，在这里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主的同在，在这里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主您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主施恩怜悯，也帮助您完全不配软弱无用的仆人，让他有主的恩典能力来传讲主的话，从他心里的负担把主的话带出来，让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得着帮助，得着鼓励。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恩主您的手中，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最高配得的荣耀，但愿主内弟兄姊妹们灵命得着造就鼓励。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做一个丰丰富富的基督徒，首先让我们来看使徒彼得的提醒与激发。使徒彼得的提醒与激发，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很多时候，特别是身为家长的我们，每一次告诉我们的孩子，我的三个女儿都已经是大成人了，那每一次提到某些事情，他们就会立刻很快的就告诉我说，我们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我都还没有讲，他们就说我们知道你要讲些什么的了，因为身为父亲，在某些方面总是会常常提醒他们，都是为了他们好，但是孩子们很多时候都嫌我们啰嗦啦，唠叨啦，以为他们已经听得懂了，很有可能他们读的书比我们高学问也比我们高，样样都照着他们的理解他们的理解，但是往往身为我们做家长的，我们的经验肯定是比他们丰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提醒他们都是为了他们好。在这里使徒彼得他同样的也在这里对信徒们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就是说已经知道的事情的了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而且 也算是蛮不错的了，但是他接下来他说什么，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没有一个人像使徒彼得那么样知道被提醒的重要性，因为他是过来人。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四节，这里说到什么呢？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主耶稣提醒彼得的时候，彼得他从来就没有把耶稣基督他夫子的话放在心里。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同样一章七十五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气痛哭。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被提醒的重要，因为他有着非常惨痛的经历，他不想其他人步他的后尘，所以他知道他必须要常常提醒那些信徒们。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二节，那里说到，主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也没有忘记耶稣基督曾经提醒他，你回头以后，就是他又重新站起来了。虽然他 曾经三次否认主，现在他站起来了，他不会忘记了，不会忘记主对他的提醒，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在彼得后书这里，他很慎重的告诉那些信徒们，他一定要提醒你们。更何况他还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这句话更是严厉的很，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一定会再提醒你们。 我不知道当时的基督徒们他们的心中到底有什么想法啊？或者 有可能 有一些基督徒又会说，彼得使徒，我们听过了，我们听很多次了啊，不只是从这里听到，从你那里听到，也从其他地方听到了。但是使徒彼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负担，他知道他必须要在这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就是说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没有离世的时候，他要提醒他们。他不只是要提醒他们，他还要激发他们。提醒是一回事，有没有把所提醒的行出来又是一回事。所以在这里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徒彼得已经蒙召回天家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的但是我们呢，却要在他去世以后无论是多久，我们都应该要时常的纪念这些事。纪念什么事呢？纪念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主里成长，必须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我相信你们对对，在这之前我已经讲解了好多次从信心到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也用了蛮长的 间和你们分享。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之前就有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有了信心还不够，还要有德行，有了德行还不够，还要有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必须要成长，我们要欲穷千里目，我们就要更上一层楼，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待会我们真的是需要看得很远，需要看得很远，所以我们爬得越高，哇，我们看的东西我们的视线就更加的清脆。那刚才我们说使徒彼得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他提醒我们要成长，激发我们要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就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原来在基督里还有属灵的婴孩。其实有一幅蛮有趣的图画我没有放上去，就是讲说一个成年人他还吸着奶嘴。我想成年人还吸着奶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就是 IMH 很有可能IMH 就是板桥医院平时我们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人吸着奶嘴有没有我们都没有希望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忽然间不见掉了好，使徒保罗说有两，或者在这里至少给我们看到的两种的差别，一种是在主里属灵的成长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父母养育孩子最担心的就是孩子长不大。我曾经有跟你们分享到我所住的地方，我看到一个母亲早上推着双胞胎，头很大，身体很小，看得我心里面非常难受。我想他的父母亲应该是更加的难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韩国人，韩国人。那父母亲遇到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心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心碎所以父母不愿意看到孩子长不大。孩子长不大从医学有一个名称叫做患上这个矮小症那这个矮小症有可能其中有可能的是因为他的生长荷尔蒙的分泌因素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医学上的了我也 只是从那个网络那里了解到，但实在的情形我就不懂了只有医生他们才很了解。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缺乏了某种的因素身体缺乏了某种因素，直到他们长不大。那属灵的矮小症，属灵的矮小症，那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也 长不大。哦，当然我们长不大肯定是缺乏属灵的要素，属灵一些要素。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的停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只停在信心那里，那就是说你唯有那救恩的信心够吗？是不够的。如果够的话，上帝的话就不会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啊要我们继续成长啊。上帝的话也不会借助使徒们告诉我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属灵的婴孩，乃是因为他们缺乏很多要素，他们缺乏灵粮、上帝的话语，他们需要上帝的话语，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上帝的话语，那他们有没有去吸取上帝的话语呢？就是听上帝的话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啊，是从听到而来，听到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我们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听上帝的话语。还有呢，我们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现在我才知道正常的呼吸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好像有着非常顺畅的呼吸，是不是？我们以为好像一早起来就觉得哦，就好像觉得这也没什么，本来就有的，好像本来就理所当然的。近来在我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很爱主的姐妹，很愿意为主做见证的姐妹，她现在常常气喘，呼吸困难。段时间都不能够来教会，因为他不只是 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后来他的先生才告诉我说是那个后遗症，因为他本身也是患了这个癌症所以这个 癌症在他治疗一次治疗两次治疗这十多二十年以来所以有造成那个后遗症，就是都常常都会感觉到那个呼吸困难。所以呼吸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主灵的呼吸就是祷告，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向神祷告？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向神求？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向神感恩？还有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新的环境。大家都知道当开始下雨的时候应该是上个星期还是这个星期上个星期开始下雨，对不对？哇，一开始下雨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地方一开始下的时候没有几滴雨而已，我在想哎呀真可惜，这么才几滴而已，哪里知道接下来哇就雨水就越来越多了，哇，倾盆大雨了。今天当我从教会回家的路上，哇，又倾盆大雨了，实在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近来受到这个邻国的烟来的影响，哇，现在这些烟来都散的有这个雨水的滋润，哇，雨水 把这些烟来都驱走了，哇，心情特别好了。我看到很多人 也出去外面运动了，哇，也开始去游泳了。想象前两个礼拜的时候烟来很严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戴口罩我就很担心我的女儿我的那个小女儿你们多少都有听说过她是心脏有问题的所以我很担心她。原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回家把窗口全部都关关上窗口，然后就那个用那个空气洁化器因为很担心它这个烟来会造成它心脏出问题所以这个清新的环境很重要。那属灵的清新环境是什么呢？我相信就是和敬畏神的人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当然不是勾心斗角啦，你踩我我踩你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在教会里面应该是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在这个非常清新的环境里面，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外面的乌烟瘴气，当然 我们是可以了解，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对不对？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说的很多时候都是跟上帝的话语背道而驰的他们所行的他们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久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对不对就好像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清新的环境里面的话，哇，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影响。最后呢，最后就是当然运动非常的重要运动非属灵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一直的吸收上帝的话语，哇，很好的灵粮，很好的灵粮，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哇，大家消化不良消化不良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运动，就是说把上帝的话语行出来。所以使徒彼得要我们成长一定要成长而且必须要注意成长的要素就是刚才我跟你们提到的他还有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所以在什么时候要做婴孩呢？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不是在属灵上做婴孩，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呢总要做大人属灵的成长其实是逆水行舟，无进则退。所以刚才我们也有提到，我们不可以停留在某个阶段，如果我们再停留在某个阶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使徒彼得不只是提醒我们激发我们要在主里面成长， 还有呢，就是要持守真道。所以，在以后啊，有机会，我们再往后看呢、啊，这个彼得后书，我们就会察觉到，使徒彼得要我们持守真道，不只是要知道真道，而且还要知道如何的持守真道，防备假师父，防备假教师。那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后半段开始到最后一章，可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一方面我有机会我们会好好的思想。那我们继续来看关于灵命成长这回事。那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眼瞎的基督徒，眼瞎的基督徒。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瞎子摸大象的故事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正的摸过大象。谁有真正的摸过大象的举手？真正摸过大象，摸过大象的大腿，摸过大象的耳朵，牵着大象的鼻子走，有没有啊？真的没有？有，至少有一个举手。这个举手，这个看这边，不用看后面了，看这边。我有机会到南非，下一回会有讲到一些动物的事情，下一回啊，自然会跟你们分享哈。在南非哈、啊，你可以近距离的。但是还没有摸它之前，你必须要给它吃东西先。什么东西呢？它的鼻子哈、哦，来了。大象就舒服了，就让你去抱它了。要讲人的大腿啊，大象腿啊，不好讲啊，哇，真的是，哇，腿真的是很大，哇，然后呢，我牵着他的鼻子走，原来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的，牵着他的鼻子，所以我们就很了解的，就是啊，瞎子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摸大象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想象、啊、大象的鼻子好像喇叭，大象的耳朵好像是大扇子、啊、大象的腿 好像是柱子、啊、大象的尾巴、啊、就好像绳子那么样、啊、所以他们根本对 大象真正的大象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这个就是我们说瞎眼的人他们的可怜的地方，就是这样。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另一种人也是很可怜、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告诉我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被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直到他们看不到荣耀福音的光。今天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心眼已经被打开了，那我们就不是这里所提到的还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因为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第三日复活。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他打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是要拯救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话语，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能够使到那些被撒旦弄瞎了心眼的人，他们的心眼重新被打开，重新被打开。但愿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希望你快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打开你的心眼，让你看到福音，让你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荣耀。那还有另一种也是很可怜的，就是基督徒。哎，你说基督徒，你不说他们眼睛已经心眼已经被打开了呢？是的，他们心眼被打开了，但是他们的视线出问题了，视线出问题了。就好像我昨天验我的眼睛，因为我的老花眼，我觉得越来越严重了。那我的老花眼，去给那个眼镜眼镜师了哈，给他去检查，他告诉我说，你一边是275。你另外一边是300，哇！老实说如果我没有戴老花眼镜在我前面的在我前面的一般的字体都是模糊的，两三个影子的。所以为什么我已经不能够老实说，我已经不能够看一般的那一种的。所谓的传统的圣经，字体太小了，很模糊，不像现在所谓的这个圣经在这个 iPad 里面很亮，看得很亮，而且字体很大，你看我的这超大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有眼瞎的基督徒，是啊，因为使徒彼得他说到他说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里是指着谁？这也是指着基督徒而言，就是基督徒也有眼瞎，他们不是完全瞎眼，不是的。在这里所指的，在原文 所指的是他们有这个严重的近视。严重的近视的意思就是前面的他看得清楚，后面的他看得不清楚，后面的呢看得很模糊。使徒彼得是要告诉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患上了很严重的近视，他们所看到的都是短暂的、前面的，他们已经看不见很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灵命不能够成长，因为他们只停留在这么低的阶梯那里，他怎么能够看得那么远呢？所以一穷千里目就更上一层楼，越上一层楼看得就越远。这就是使徒彼得要劝勉我们基督徒的，要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要激发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成长。而且他这里说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了。如果我们有着属灵的成长的话，有着属灵的成长的话，那我们哪里会闲懒呢？什么都不做呢？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敬人、爱众人的心，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会有行动，我们会殷勤，我们不至于停顿在那边，我们不至于闲懒。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能够做，什么也不能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停留在某个阶段，我们已经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眼瞎，说你眼瞎，你又不完全瞎啊。使徒彼得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患了近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暂时的，却没有看到那永恒的，却没有看到那最有价值的，却没有看到有一天我们必须要交账。只看见 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的。怎么会忘记呢？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怎么会忘了呢？这个基督徒已经是在那边了，这个基督徒已经逐渐的麻木了。你跟他提到任何属灵的事情，他都不关心。他对于属灵的事情他已经不在意了。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就是当他真心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旧日的罪。我们说 当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这个宝血的时候，其实这个宝血的功能是已经洁净了我们以前、现在，这是将来的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已经是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这个基督徒再也没有什么见证可言。这个人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罢了。为什么？因为他只领受神的恩典，但是他却没有报答神的任何恩典。所以使徒彼得就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所想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呢？帮助我们。最后，丰丰富富的基督徒，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这里使徒彼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再一次的激发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殷勤的在属灵的成长方面继续的成长。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的成长的话，我们就永不失脚。所以不是说我不成长，我属灵我不成长，我不在乎，就无所谓啊，就无所谓，不进则退啊。这里说到什么？就会失脚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有时候想来教会就来教会，想来聚会就来聚会哦，想读上帝的话就读上帝的话，想祷告就祷告，这些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啊。反正我认为我还是可以站立得住的。我告诉你，这个是骗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自欺欺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呢，一定失脚。一定失脚，一定倒退、跌倒、退，越退越远，视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使徒彼得他是告诉我们，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当我们灵命活跃继续成长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会在很多方面带给别人很多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带给别人很多的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已经加深到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来不只是要我们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得了生命，我们已经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已经得了生命。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是得了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还说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有着这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会说，忠心的儿女，忠心的仆人，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成长，帮助我们把上帝的话语牢牢的被提醒被激发。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而且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先。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将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日复活。今天我们能够呼唤您为我们的阿爸父，因为您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权柄，成为您的儿女。神啊，帮助我们不只是成为您的儿女，同时也成为您能成长的儿女，不只是成为您的儿女，也能够成为讨您喜悦的儿女。神啊，帮助我们，您知道我们的软弱， 您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主啊，我们也将接下来要领受圣餐的时间交在恩主您的手中，我们要领受饼，我们要领受杯，求主施恩怜悯，再次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直到我们带着无愧的良心来领受饼领受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